我们跟各位讲了在新约作品形成之前，先有口传。那么口传呢，最关键的是耶稣的事件。我们前面跟各位介绍了一些我们从圣经的作品里面，从福音作品里面可以大概归纳出的耶稣他曾经在世上说过做过的内容我们当然真的能够归纳的不多我们整个的圣经作品讲实在也不多嘛。如果我们单单看福音作品，四部福音书内容实在是不多了，不多，而且还怎么样，非常高的重复性，非常高的重复性也不奇怪，因为是相同的主角嘛，也不奇怪。只是说我们可以清楚的想象耶稣的生活事件绝对不止这些了，不止这样子。好，我们谈论这一些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所做的行动，在形成传统以后，我们看他怎么样发展的。首先第一个是有耶稣这个人，这个神来到人间，他的生活，他的行事，他的言语，然后呢在他死后这个事件怎么样发展。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肯定啊，耶稣不是浪漫主义者。我们知道耶稣他的命运不谈复活的话是不能更悲惨，我们在人间大概真的找不到一个比这个更悲惨的故事。那你问为什么他是浪漫的、天真的、傻傻的就走向这个死亡的结局吗？应该不是的。我们知道耶稣是很清楚的，他大概不会明白细节，他大概不知道是会怎么样的被罗马人或犹太人对待，但他应该会预估的，他会死，而且是一个外力加在他身上的。那为了使整个的讯息，他来自宣讲这个天国的讯息嘛，为了让整个讯息能够真正的传达，他当然会在重大的节日里面前往人群走嘛。在逾越节呢，他应该会怎么样前往耶路撒冷。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在整个生命过程，他应该知道他过去的生命经验，他可以发现他的言语他的行动呢是产生冲突的他固然有很多的跟随者，但也有很多人是反对他的、讨厌他的，甚至于说想要设计杀害他的。所以各位真的要惊讶，你读这个福音，他一直把它分装成主题，你读到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六节就看见了人们设计杀他，你真的不明白，说有那么严重吗？你就这个现实的生活情境来看不太可能，但你可以明白是作者们就是福音作者，他们已经想了很早就开始，人们就这样子的，就很早有这样的一个理解的方式这样子的。所以可以明白耶稣他应该是知道的，知道一些挑战、一些冲突。那么他作为一个有这么深的这个宗教体验或者是自我意识高的要宣讲的人呢，他当然不会害怕会面对的冲突。他在重大的节日他去，他到了那个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他在那边真的是以死亡收场，而且呢判定他的呢是罗马的总督比拉多。他并不害怕跟犹太的宗教阶层冲突，我们甚至可以想多一点，也许他也知道法律犹太人是不能判他死刑的，在当时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犹太人有非常高的自主权，但是没有权利判人死刑。他们要判耶稣死刑必须借助罗马，所以才有比拉多的角色嘛。但他耶稣大概没想到犹太人会这么的绝这样子。如果有机会跟各位讲这《约翰福音》的话，《约翰福音》的苦难叙述是非常强的，很惊人的写法这样子。好，基本上耶稣在罗马总督比拉多的执政时，那么他死亡，那这位总督的名字呢就被保留在耶稣的传统里面，他也怎么样，真的名留千古，虽然是不是好名声啊，对不对？那在凯撒勒雅，在以色列目前的大概西部西边海沿海的中间部分一个城市，一个废墟叫凯撒勒雅，当年的罗马的真正的总督府大黑洛德盖发现了一个 一个碑文，就出土的考古碑文，一个石碑，有这一个比拉多他真正当年在那边执政的记载，他是也是一个真的历史人物，这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好，比拉多宣称耶稣是暴动者，啊，他是威胁公共秩序的危险分子，他控告啊，他控告耶稣，宣称是君王。啊，本来做一个以色列的君王是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呢，在他们当时的理解里面说，以色列的墨西亚君王就把他归类于要带领人民来反抗罗马，变成一个群众暴动的领袖。那么这个罪名是耶稣真正被判死刑。我们知道他的罪状牌是什么？拉扎勒人耶稣。犹太人的君王嘛，对不对？各位喜欢讲的 INRI 嘛，这是乱讲，这不是英文，这是拉丁文，好不好？用拉丁文练，好不好？不能用英文来练。好 ，anyway， 好，明显的我们知道，耶稣是带着某种确信，啊，应该是相当程度的确信，他走向死亡的，他相信啊，接受这个死亡是服从天主的旨意。他相信啊，接受死亡是走向天主显示给他的道路，但是对他的跟随者而言，这个死亡是个灾难。啊，我们知道，当耶稣几次的预言苦难的时候，没有门徒听懂，我都不要听嘛。我们上个主日的福音还是一样，门徒们不要听，也不要问，还谈他们自己的梦啊，谁将来在耶稣做王时坐在他的左边跟右边？所以从外在看呢，耶稣的死亡跟他所宣称的天主所托付的责任、权力、使命，看来是相反的。啊，他来建立天国嘛，把天国建立在人间嘛。所以意思是说，这些门徒们他们没有真正懂耶稣口中的天国是什么。啊，把天国只把国听进去了，天没听进去。大概可以这么描述他们，所以他们对门徒们而言啊，耶稣的死亡啊，大概最多是一个心爱的老师啊，团体的领袖过世了，而且呢，死的方式不符他们的期待，他们大概就是发现他们的梦想再次落空，他们可能过去一直期待，一直有人能带领他们可以挣脱这个暴政嘛，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人，好像是真正的墨西亚，要带他们能够挣脱暴政时呢，却发现这个梦想再次的落空。他们当然震惊嘛，那么震惊以后怎么办呢？那还是要活，继续活，就怎么样，只好回到他们的本来的地方。我们说一般而言是加里勒亚了，简单讲就重操旧业嘛，哈，梦醒了，继续生活，大概这个味道。我们大概都是这样子，你有一个什么想法，可能你在我们医院有很多人一样的，我们大概都做过这些荒唐事，年轻的想很多事情，对不对？很多梦想的，他突然发现梦想不实现，梦醒了呢，该重新回到实际的生活里面。大概这个方式可以描述那些门徒们嘛。可是呢，惊人的是啊，耶稣死亡突如其来的，对门徒们而言呢，突如其来的，你不要忘记了。在福音的叙述一个星期之内嘛，对不对？一开始还是怎么样融进耶路撒冷嘛，啊，第五天就死掉了，啊，是吐血，然后他们很快就四散，因为他们也发现耶稣的死亡有可能会波及他们。想想看，伯多禄为什么要那么严重的否认跟耶稣有关系啊？吓都吓死了，对不对？赶快逃吧，对不对？可能耶稣还没死，他们就已经逃回家了。说不定啊，那听到消息他死后就怎么样重操旧业，但更惊人的是没有两天三天，他们发现另外一个重大的事件啊，一个真正的让他们感到更惊讶的事件是，耶稣没有留在死亡里面，耶稣没有留在坟墓里面啊，天主使他复活了。换句话说，天主宣告了耶稣所讲过的一切，耶稣所做过的一切都是真的、有效的，所以复活显现，我们知道哈，它绝对不是一般人批评是什么个人的自我投入，他们想很朝思暮想啊，怎么样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完全不是。我们知道耶稣的 这个故事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的。耶稣死亡只是跑光了，当然他不敢再想。而且各位，你如果仔细读复活的故事，蛮有趣的。你读这个复活的故事叙述，你发现啊，从来没有人期待耶稣复活的。每一次的复活的显现，耶稣要很努力，我讲很努力放在引号里面呢，很辛苦证明他复活了，没人相信。如果是一个人啊，一天到晚想的话，不会这样子的。如果是要透过文学的方式造假的话，不会这样子的。这不是一个造假的方式，这个是让我们证明啊，这个复活的真实性。我们当然也知道，我们无法证明，无法真正的用这个客观的证明或理性的证明，用哲学证明是没办法的。在这边就是一个跳跃，这边就真正的进到所谓的信仰，超越我们的理智能够证明的部分，但是呢，并不违反我们的理智做出这个抉择。这个抉择并不是矛盾的啊，并不是荒谬的，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天主宣告了耶稣所讲的一切是真的，耶稣的事件呢是继续的存留在人当中，复活的事件是一个确信的开始，让人们看见天主真的站在耶稣这一边。我们这个礼拜的上星主日的也是一样，那个智慧篇，对不对哈？看看这个被杀的义人有没有命来救他，对不对？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人的死亡并不是结局，好，这很清楚。这个他被杀害、被抛弃，但是呢，正经过这个，经过他被人抛弃、被人杀害呢，天主把他立为了末世性的君王，所以他带来救恩。他也真正的完成这个救恩啊，这个确信呢有一个根本的意思是什么？那复活呢就开始了末世性的事件啊，在耶稣身上，旧约一般啊预言的死者复活，现在呢是真实的实现。那意味什么？耶稣的死亡对人而言，对世界而言，它并不是一个灾难的事件，而是天主实现救援的事件。所以一切的事件从这个事件开始，或者说一切的历史都集中的指向这个事件，也从这个事件发散出去。人们要重新以这个事件做基础，去理解过去的一切，去期待未来的一切。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成了所有事件的中心，在我们今天信仰上，我们已经成为口号了。我们都会这么讲，大家不讲各位也知道，但我们怎么样真正把它啊化成生活，这是我们得不断的努力的。好，既然肯定了耶稣的死亡跟复活，就要重新去看他的生命了。那么最直接的是，一旦相信天主跟他站在一起，那么马上就有个问题，天主神为什么非死不可？为什么一定要有苦难？换句话说是怎么样去解释啊？所以他第一直接最直接面对就是跟耶稣死亡复活最近的那个经验。我们今天讲的是在福音当中就是苦难的叙述啊，关于耶稣苦难事件所做的叙述，也因着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找到了基础点，或者说找到了起点啊。因此很早最早的耶稣的传统，除了说主复活了以外，就是讲他的苦难的事件，大概是最早形成文字的作品，应该是跟耶稣苦难相关的。那这个叙述是报道耶稣生命里面，在耶路撒冷最后几天他的生命的事迹、生命的历程，也是耶稣的历史故事里面啊整体性啊最关键的一部分。那这个苦难的叙述呢，苦难历史呢，它是一切的基础，所有的事情从这边来真正的出发的。那整个的福音作品大概是这样子开始形成的。我们今天有一个说法说，马古福音啊是一个有一个非常长的引言或者导言的耶稣受难史，基本上可以接受的啊。你大概从十一章开始算，算是耶稣受难叙述，到十六章第八节留下一个空坟墓为止的话，那么前面十章你真的可以看成是一个导演啊， 很简短的叙述耶稣的生命故事。你想想看嘛，如果你把这个马可福音看成一年的话，它其实是写一年的。耶稣公开生活三年了，是若望福音给我们的印象了。如果你没有若望福音的话，你就要说耶稣公开生活只有一年。在一年的时间的宽度里面要讲耶稣的故事的话，那么最后11到16章六章的篇幅只讲7天，然后呢前面10章就要讲多少，51个星期，不觉得很有趣吗？啊，那个篇幅是非常有趣的比例，就知道说前面是一个引言呢，真正重点是谈这个苦难的叙述。好，我们都读过福音，我这边跟各位做个简单的综合。那么基本上呢，是我们可以把这故事啊重新重建的，从耶稣的被判死刑开始，然后是什么？约大师决定怎么样要把耶稣交出。被判死刑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定，而是公议会怎么样私下决定。哦，我们的私刑，私是应该说是一个阴谋啊。然后怎么样？犹大斯决定把耶稣交出。我前天在讲那个主日道，有讲这个交出，你要注意到，各位再跟各位提醒，现在是神学家了嘛，不是出卖，好不好？圣经不用这个字，用交出，把它交出去。我们的翻译的，各位现在学希腊文嘛，有一个非常关键动词 paradidomi 啊，以后你会学这个字，它的变化很复杂，将来一定会读到的这个字了。帕拉迪多密啊，蛮这个英语蛮好听的一个字啊，就是被交把交出去。好，犹大斯决定把他交出去，因为我们知道马古是什么，是犹大斯先决定交出耶稣，人们才决定给他报仇，对不对？不是说先谈好价码才把耶稣交出，这是马古的版本啊。先谈好价码是马窦的版本，马窦后写的，他已经改了啊，已经对犹大斯开始表达了不友善的态度。大概也可以相信马古是比较客观的叙述。好，这个之后是最后晚餐，晚餐后呢是三元祈祷，然后呢在三元耶稣被捕，被捕以后先被公议会审判，然后呢被交到罗马的总督面前，在比拉多前审判，被判刑。那么这些被判呢死刑的人先被鞭打，然后呢会背着这个刑具前往这个哥尔哥达，前往这个当时刑场，在路上呢被嘲笑，被戏弄，在刑场上也一样被嘲笑戏弄，然后被钉死啊，死以后呢从十字架上卸下，然后被安葬啊。这个是很简单的哈，耶稣的苦难叙述。这个大概也是我们可以相信这个历史的记载应该是非常接近客观事实，因为这个太震撼人了，大概谁看见都忘不掉，我们可以相信嘛，对不对？你看事情，这个事情这么样的一个震惊的事情，大概都能够记住，而且很快的被传讲。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啊，这最古老的这个叙述啊，它基本上描述是耶稣生命的24小时中的阶段。我们刚刚就要问的是说，在保留这个传统啊，初期教会保留这个传统，他们背后他们到底想什么？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记载？他们在什么特殊的动机之下要写下这一个故事啊？那在关于这个苦难叙述里面，当然是很清楚的是有耶稣个人生命里面最深的资讯。这个我们要从整体来看，我们直接看苦难叙述当然很难理解，我们就要看整本书，看整部的福音作品。我们既然谈马可，就看马可。马可在苦难的叙述之前，在耶稣公开生活，如果我们把它看成苦难叙述的导言的话，从一开始就看见人们要杀耶稣，刚才说过了，第3章第6节就已经出现了这个阴谋。然后呢最关键的是第8章到第10章，那第8章27节在腓立伯的凯撒勒雅事件之后，耶稣开始走向耶路撒冷，在那个路上他三次预言他要被交在人的手中，要死亡。我们说苦难预言，对不对？我们上个主日前天刚读过的是第2次的第9章31节那一次，那第一次是在第8章31节。这两个经文大概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神学性的导读或者是解释，让我们从此出发可以明白耶稣的苦难叙述。第8章31节说，耶稣开始教训他们啊，门徒们， 啊，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弃绝，且要被杀害，但三天以后必要复活。好，第九章三十一节，因为那时他教训门徒，给他们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中，为人所杀，被杀以后过了三天，他必要复活。好，第八章三十一节强调必须。那你就问，为什么必须？好，福音没解释，直接没有解释嘛。那我们可以想什么？如果是必须的话，就是耶稣的命运，对不对？他逃不掉的。那你就问，谁可以规定他？天主啊，这是神学字眼。这我跟各位说的啊，你不要看，你要脱离你过去平常看文字的习惯。你这个必须两个字我们天天用，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神学文件里面，虽然是一个日常用的字，你就问在这里什么意思。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各位都知道杂改的故事，对不对？那个小矮个儿爬在树上，也许还胖胖的，对不对？爬在树上要看耶稣，对不对？那个杂改，你快下来，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他那么惨的耶稣，做一个朋友啊，当然答案就是这样子，必须的，天主叫他做。在语言上面，我们中文是很特别，我们中文很少用被动语态，我们很少用 passive， 很少。那么西方语言非常多，那特别是古典语言非常多，很多的情况用被动的目的是为了不直接用，不直接讲谁是那个主动者。为什么不直接讲？很简单，尊敬，不要提那个人或那一位的名字。所以你读的旧约里面，如果各位有能力读点这个外文的话，你读旧约特别多，凡是碰到天主几乎都是被动语态。比如说我们说讲耶稣比较简单，耶稣被举起来，看来是怎么样被人钉死举起来，后面是天主。耶稣被交出去，耶稣被从死亡中复活，你都问被谁？被天主。这所谓的神学的被动式，圣经里面非常多，你看到被动，你叫心开始跳一下，先慢慢开始练习，这个心要敏感。我说的这个练习给我的听力跟阅读能力，你看到这些，看到被动式，你就要发现，看看后面是不是有天主在，大概常常会发现。那这边也是一样，人子要被交在人手中啊，在九章三十一节，你直接看当然是怎么样，是耶稣被犹太人交在了罗马人手里面。但是呢，我们知道啊，耶稣能避开吗？他可以避开的，他如果愿意的话。他为什么没有避啊？因为天主真正那个把他交出去是天主。我各位读到这个保禄书信也非常多这样的语言啊，耶稣被交出去或他把自己交出去，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死亡不是出于无奈啊，不是没有办法，不是，就是人间的计谋真正的胜过了他，不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愿意的，他自己接纳天主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看来像是一个谜语般的语言，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中啊。那这个人子已经是一个非常神秘头衔，这个回到达尼尔先知第七章，你看到那个人子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了。人子本身这个意思呢，就是人的儿子。我们中国人说有人，有人这样子，有人怎么样，对不对？或者英文说 somebody， 什么 somebody 啊？比 nobody 多一点点啊，就 somebody。但是呢，这是一个就是最没有这个冲突性或者紧张性的一个文字。但是在圣经有这一个达尼尔第七章十三节的用法里面，那么就发现这是一个末世性的一位，是天主要派来审判普世的一位。耶稣呢，在整个福音里面有这么多的跟他相关的天主性的神性的称号里面，他自己用在他自己身上的就这一个人子。 因为最没有冲突性啊，最简单的。好，那么这个角色呢，会落在一个人的手中，人们对他任意的产生行动，那这一切呢，本来是不可能的，只有天主愿意才可能。所以这是唯一的情况之下，既然发生了，我们说正是天主决定的。我们当然还要加上一点了哈，耶稣他没有反对，耶稣没有反对天主的计划。我带团朝圣，我常常在这个格正玛尼庄园跟教会里面讲道理，我常常问他们，我说你可以想想看啊，耶稣生命里面有什么时刻最困难啊，冲突性最高，张力最大，是在三元祈祷还是在十字架上？我相信是三元祈祷啊，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说 no 的机会啊，这个天主够了，我现在醒了，我们完了不完了，回家了吧，算了吧，对不对？但他没有啊，那在十字架上已经被定了，结束了。我这是一个，当然这是我们人的揣摩，我也不能讲一定对了，就是我的想象，就是很清楚，天主要，然后耶稣呢同意，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才能够发生这一切。所以根据传统呢，耶稣他自己预告过他要受苦难，同时呢，这个苦难是完成天主计划的必要的事件。所以耶稣他清楚，他是有意识的服从天主。这个死亡不是盲目的，不是毫无自由意志，而是有意识的啊，清楚的赞同天主的意志。因为呢，耶稣相信最终啊，最终天主是慈悲的，最终天主是大能的，最终天主是能够施行救援的。你可以去想这个亚伯拉罕的话嘛，啊，上主智慧照亮。他去献儿子的时候，这边有柴有火，羊呢，你就是羊不知道，呆呆的，对不对？很惨。天主智慧照亮，当然是一样的意思了。那这也是我们讲我们的神修嘛，我们就是常常在最关键的时刻，我刚才说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会碰到类似情况，我们好像在三月里面祈祷一样，然后我们跟天主说够了，不玩你就不干了，所以就出会啦，骂掌上啦，什么都发生了对不对？这是关键啊，这样子。好，我们这边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啊，是人啊，在极端的痛苦的情况当中还对天主表达绝对的服从啊，这个人呢是耶稣啊，是耶稣。但是怎么去理解啊，但是还是让初期教会伤透脑筋，怎么去理解呢？他们去发现，他们能够去理解耶稣的事件，当然是从他们的圣经找答案了，很自然的，他们就是已经一个是本能的啊。那看看在圣经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他们就发现了啊，原来旧约当中已经有非常多类似的例子，比如我们跟各位刚刚提过的，在智慧篇里面的哈，义人受苦的。啊，那些恶人，因为他见不得义人，义人对恶人而言就是一个刺，啊，他们恶人不知道被刺痛而悔改，反而是把这根刺拔掉就算了。但是刺是拔不光的，特别是自己良心上永远有一根刺，很清楚的。那他们最根本的关键是在圣咏上面，或在伊撒伊亚先书读过的。那义人受苦圣咏非常多，我们跟各位提三个关键的，22首。41首跟69首，啊，三篇圣咏，22、41跟69，这各位回去你要读，好好的读一下这些圣咏，这样子。那这三篇圣咏在表达在受苦的义人的祈祷，他们坚持怎么遵守天主的道路，他们向天主诉苦的，他们陈述他们遭受敌人的恶毒陷害，他们呼求天主说恶人带给他们苦难，甚至于要杀害他们。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陈述当中，他们面对死亡的威胁当中，他们还是选择对天主忠实，他们还是选择相信天主，他们相信啊，天主能够做一切，即使让他们死了， 天主还能够有别的作为啊。所以天主是把这些人真正的接纳到天主的团体当中，那这个信仰呢是真正的让他们得到了赏报。你读这些圣咏很有趣的啊，他圣咏最后的结局都是他们经验到啊天主的帮助。在一开始是苦难，到最后他们就发现慢慢的气氛在转变。当然圣咏的理解有点麻烦，因为是诗歌体嘛，诗歌体之后我们不知道谁在讲话，对谁讲话，就是那个你我他啊，那个人称啊，单数复数，如果分不清楚的话就很麻烦。特别是诗歌体不用遵照我们一般人的正常的规格。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教会里面常常出的问题，譬如信友导词啊，如果你去分教会的导词，在弥撒里面有两种啊，两大类。第一个是一般的主要的 oratio 啊，祈祷经、献礼经跟领圣体后经，对不对？那是主理讲话，前面都有一个请大家祈祷，什么意思啊？大家现在开始专心，要跟着我一起了啊！我求的是我们大家一起求的，所以他整个的发言都是我们啊，组织是我们啊，或者是教会，都是第一人称复数，对谁讲话都是对天主。天主是我们讲话的对象，成为第二人，或者耶稣，或者是天主，第二人，一定是的。所以是我们对天主讲话。所以，譬如说我们今天的是什么？天主，你曾晓谕我们，爱主爱人是你诫命的中心，还记得吗？我们今天的祈祷经还记得吗？我应该没有念错吧？大家要想啊，我常常跟各位讲啊，我们的教友生活不是一个虚幻的啦。我们在常年期平日三个祈祷文，祈祷经、献礼经、领圣体，重复一个星期，对不对？那这是我们教会的祈祷。如果你把你看成教会的一员，已经过了三天，你还不记得求什么？这是我们的教会，你认为会有希望吗？这是事实了。好，我回到我们的主题里面哈，你看这是祈祷文，很清楚的是我们，然后对神，神是第二人称。那另外一个是信友导师，信友导师是谁讲话？某一位教友，对不对？可以是你，可以是我，对谁讲话？对谁讲话？对谁？对谁？大声点嘛，讲出来也不会打你。对团体，对会众嘛，对会众。所以讲话的人是我，然后呢，听众呢是当时的人。所以天主永远是什么？第三位。简单说，请为我，请你们，对不对？简单话，请我，请你们为简单话，请为，对不对？请为教宗祈祷。求天主，第三位，求天主保护他，给他智慧，领导教会，我们同声祈祷，对不对？所以你不可以把天主摊当成第二位，永远不可以。但是我们常犯这个错误，可能各位不在乎了啊。那因为我练这个诠释学，我练语言学，我非常在乎。一听到那个你。突然间讲一下不见了啊！请为我们教会祈祷，天主啊，求你，你不理人了，你讲话已经换了人了。就是我们讲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常看见人怎么样，政客对不对？握个手，握着 A 对 B 讲话，眼睛看着 C， 你会舒服吗？不会。那我们在礼仪里面常犯这种错误，对不对？有时候连神学院的那个礼仪的实习我都听见你们错，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教礼仪，我都吓死了。看到东西，那你看这鱼很简单的，如果你觉得有问题，非常容易见证的，你就把弥撒经文，把这一个信友导师这个范本拿来看看，它是非常标准的规格。好，意思说很清楚的，我们现在谈圣咏的话，我们读圣咏这最大的困难，因为圣咏它跳脱一般讲话的方式。但是他还是很清楚的，他虽然是诗歌体啊，他的讲话的 主词跟对象是分得很清楚的，我们得有能力把它分出来，我们可以看懂圣咏。这是读圣咏的最根本的关键，不是本身文，文字不难的，但你问你回去拿这三篇当做例子，22、41、69，当你去看看，你就问问看谁在祈祷啊，对谁祈祷，他谈什么事情？有时候他是哀怨自己，有时候他骂别人，有时候求天主。那他这个会换，因为是诗歌体嘛，像音乐歌词会比较逃脱我们一跳出一般的语言的格式，但基本上呢，这个主词跟受词还是非常清楚的。好，我们看看这个一个例子啊，在受苦的例子里面，最经典的是第22首圣咏。我们知道啊，马古福音在报道耶稣的苦难的时候，耶稣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好，这是出现在马古福音15章34节，是耶稣口中的最后一句话。你会惊讶的，它是圣咏22篇的第一句话。啊，第一句话。如果各位有，你应该有兴趣了，应该有兴趣，有时间了，你去把马古的这苦难叙述好好读一遍，旁边放着圣咏22首。对，先我想福音你比较熟，圣咏先多看几遍，你会发现马古全部的苦难叙述是倒着引用这个圣咏，就从后面引过来，然后把圣咏的第一句话放在耶稣的最后一句话，这是高明的文学跟神学挤在一起了啊，是。所以这些作者们是非常有计划在写东西的。好，这个圣咏我们知道是犹太传统当中面临死亡时，他们大概在殡葬里他们会用的一个祈祷，那么怎么样让报道好像天主好像远离的一个阶段，好像天主不给任何回答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你又为什么远离我的恳求和我的哀嚎？我的天主，我白天呼号你不应允，我黑夜哀悼你仍然静默。然后呢，有很多人嘲笑他啊，在圣咏第8节，凡看见我的人都戏笑我，他们都撇着嘴摇着头说，他既然信赖天主，上主就应该救他，上主既然喜爱他，也就该这样拯救他。好，然后呢，这个祈祷者他甚至会惊艳到他必须眼睁睁的看着啊，这些人啊杀害他呢，还瓜分他的所有物。我们知道耶稣的肠衣也被分嘛，对不对？然后最后呢，惊人的在圣咏结束时却是一个救援性的欢呼，23节啊，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圣名，在盛大集会中向你赞美歌颂，你们敬畏上主的人请赞美上主，雅各伯所有后裔请光荣上主，以色列一切子孙请敬畏上主，因为他没有轻看或蔑视卑贱人的苦痛，他没有向他掩起自己的面孔，他一呼号上主，上主给予听。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圣咏的结尾的话是耶稣本来的心情，信心，那他会走向这个苦难。那这是犹太人他们传统的苦难是从这个真正的现实的经验出发的。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对照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出啊，耶稣的苦难，我刚才跟各位说过的，是从这个主题倒着来引用的。我们只跟各位举了几个例子而已了啊。各位知道马古14章第18节讲耶稣说什么？说你们当中有一个跟我同时共饮的要负卖我。那圣咏41篇说怎么样？说连我知心的好友跟我一起吃饭的也举脚踢我。就是这些话都是福音作者用圣咏，你发觉不完全一样，不要奇怪啊。以前的人引用圣咏靠什么？靠记忆，他旁边没有参考书的。不要提我们今天可以用剪贴的，对不对？上网剪就好了，以前没有的，全部靠记忆，就差几个字根本是不足为奇的。好，这个是很清楚的。但在另外一个约翰福音13章18节，我们知道，对不对？耶稣还怎么样？甚至于沾着饼给犹大斯吃嘛，对不对？吃过我饭的人， 那是非常深的这个图像，直接就进到这个故事的里面所表达。然后呢，有人把耶稣的衣服就瓜分等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就算是最古老的一些苦难的历史叙述啊，它其实已经是一个神学性的诠释。圣经作者写故事，从来不是单独单纯的报道事实，他已经在帮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我们今天当然说报道事情要够客观，但是我们得真的明白了，没有百分之百的客观，不可能的，做不到的。今天就算是大家看同个事件讲，每个人讲的难免逃不掉自己本身存在的因素，逃不掉的。所以这个是回到2000年前的话，那么更容易让我们了解，他们在讲的东西是他们所经历过的、所听说过的、所反省过的、然后诠释过的。然后呢，他们有很清楚带着一个目的讲这个故事，他们希望让我们读者们透过他们的写作，透过阅读他们的文件，我们可以发现耶稣的苦难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作者呢，借着这个叙述呢，他说什么？耶稣走向天主为义人所预备的道路，而且他一直走到终点。你可以想想看，这个以赛亚的上主受苦的仆人是一样的，像圣咏里面这些一样的，这些苦难是圣咏里面，所以道路是天主所预备的，因此耶稣他必须走。他走完这条路，人们就发现他真的是旧约所预告的那一位受苦的义人。说实在的，我们只证明了会受苦，我们还没有答复为什么非有苦不可。我大概这个我至少在我的阅读里面，我的了解，我还真的找不到答案。但我们只能够明白苦难不是结局，但这个是让人非常痛苦的一点。第一个，我们得谦虚的知道，我们人类有非常多问题，我们是目前没有答案的。有一些我们就算了，或者说我们说绝大部分我们就算了，更不管了，不在乎的。有一些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譬如这个问题，为什么非受苦不可？为什么耶稣非死不可？为什么他不可以简单一点？我们都希望他简单一点，对不对？我们就进天国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他就是没有那么简单的。但是可以看见的是，圣经里面的整个记载，在从初期教会就开始了，这是天主决定的。大概我们可以在信仰里面说，这真的是天主内最深的奥秘。人能够决定的是要对天主完全的服从、完全的依靠，还是不要。那我们的榜样耶稣，他选择了是，他选择了要，所以他呢就真正的被天主看为义人，在他身上天主就实现了真正的救援。那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整个的故事，从耶稣的苦难叙述出发的。这是耶稣复活以后他的事件，他的传统在传递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是他的苦难的故事，然后接着我们会谈到一些在初期教会很早还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结构就已经流传的那些小团体当中，他们在举行庆典，他们在聚会，在一起用晚餐，一起分享耶稣事件时他们咏唱的一些诗歌。这是第二个，在很早就形成的我们说礼仪当中会保存的一些材料，慢慢的进到我们今天在新约作品的内容当中。我们到星期四跟各位介绍这个部分。愿光荣归于父，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我们还在跟各位介绍新约作品，特别是福音书和成书之前的阶段，还在这个口传的阶段。我们先跟各位介绍过耶稣这个人，然后呢我们说了耶稣升天以后他的材料开始传递，跟他有关的事情开始传递。我们首先第一个就谈到苦难， 因为最麻烦的是相信耶稣是神之后马上就有问题，他为什么会死，神怎么会死，所以很快的就结合了苦难的叙述啊，先是直接的描述，然后呢对于当时最早的教会所能够提出的一些解释啊，这是我们前面这个段落跟各位讲的东西。那么耶稣他自己啊就在生命当中用了很多言语提出的啊相关的解释，包括他在走向耶路撒冷的路上三次的预言啊自己的苦难、死亡跟复活。那么在这个耶稣的事件、耶稣的苦难材料之外呢，那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所保留的文件有很多是产生于现实情况的。我们知道初期教会最早的聚会，你读到这个中文大书录对不对，大家怎么样挨家挨户擘饼祈祷这个之外呢，中文大书录的之前的路加福音结尾说耶稣升天以后门徒们就回去了，回到晚餐厅是怎么样呢，还是每天上圣殿祈祷。我们当然也可以相信他们也到会堂里面去了，我们就知道在会堂里面、在圣殿里面、在基督徒团体里面他们一直有这样的聚会。那在会堂跟在圣殿里面早就是行之有年只有在自己的基督徒的团体当中，他们的聚会他们得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聚会的模式，但最根本是晚餐嘛晚餐礼仪。那晚餐礼仪我们知道是来自于逾越节晚餐，如果你根据对观福音的话日望福音的话不算逾越节晚餐对观福音是逾越节晚餐，有一定固定的格式。我们看见其实耶稣只用了逾越节晚餐的某一部分我们可以说这样子他建立了我们今天称的感恩圣诗或圣体圣诗。那无论如何这个晚餐礼仪耶稣在那个时候说你们要这么做来纪念我嘛，他们就开始重复的举行。当时大概最常见的应该是在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那我们知道一周的第一天是星期天嘛，对不对？那么晚上呢通常是怎么样，日落之后算新的一天的开始嘛，那我们可以说安息日的结束太阳下山以后就是这个一周的第一天的开始。那他们聚在一起举行晚餐礼，然后呢后来也慢慢的演变成在暑日的早上，非常快。在第二世纪初，你们知道这个尤斯定的作品教会教父尤斯定，那么第二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有这样的一个聚会，放在星期天，我们讲耶稣复活的日子的早上。其实讲耶稣复活你都要很小心了我们习惯说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如果你用你的神学家头脑，你想想看耶稣有可能死三天吗？有可能吗我们传统的信经训练者，我信他下降音符，对不对？就把那些怎么样叫回来吗？那他是死得去吗？你可以这样想象吗？所以基本上的符合历史情境的讲法应该是耶稣死后第三天人们发现他复活了。他到底什么时候复活我们不知道，因为复活根本是无法证明的。如果你问信仰的话，应该是死亡跟复活同一个事件。我们当然知道他死了，因为他被埋葬然后他复活，因为他显现被看见。但是他死后被埋葬多久，那是个 无法讨论的问题就是这当然你可以在神学上是很有趣，可以吵半天，但是没有用，对我们信仰其实没有用但是你要问我，或者我请你们自己想，我是没办法想象耶稣三天关在那个地方。不要忘记拉扎路四天就已经臭了，三天大概也不香了，对不对？你想看就知道，这个你要注意到这个东西。我再一次跟各位讲，不是，我真的不是挑选大家，我提醒你们，你们当神学家，你开始思考事情，你不要怕去想事情，不要怕去想，没有答案都没有关系， 跟你开始想，你不能够把过去的儿童到礼拜所习惯的一个信仰表达格式啊，一直到生生世世，那就白念书了，对不对？好，很清楚的，复活以后的聚会，他们的核心是对复活的欢呼，也不仅仅是一个晚餐吃饭而已，他们是怎么样？他们相信在这一个礼仪当中，他们体验到复活者啊，就临在这一个感恩的宴会当中。所以很清楚，对复活的欢呼，然后呢是相信他现在具体的临在，这是两个核心的因素，最早的是在教会的礼仪的传统里面留下来的。我们当然知道，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们经历过这个耶稣的苦难，经历过他们的自己的背叛，然后经历过耶稣的死亡，他们现在发现这一位复活者还来寻找他们，那他们剩下当然就只有欢呼了。所以第一个，我们知道在这样的礼仪当中，首先留下的是复活的讯息。耶稣的复活这个讯息呢，基本上就是表达耶稣没有被天主遗留在死亡里面，是天主亲自认可了他。在他的死亡时，人们说，你求天主啊，让我们看看啊，我们相信你啊。耶稣没有求，没有按人的想法求，他接纳了死亡。在人的眼光看来，天主好像没有答复他，不，天主答复了，在人的眼光里面好像慢了一点点而已。我们说三天后人们发现所以发现耶稣的一切被天主认可，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天主要借着他真正的执行神权啊，神的王权，目的就是当耶稣基督末世再来的时候呢，天国就成为具体可见的了，在现世要让天国开始展开，直到末世达到完成。所以主这个概念过去呢，在整个的犹太传统里面当然是指天主嘛。你在旧约里面看到一切的主当然都是天主，或者是一般的民间用法称一个高贵的人，但是用一个神性的称呼语当然都是指天主。但现在呢，这个语言这个称号就被用在耶稣身上最关键的是圣咏一百篇第一首，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兴高采烈的侍奉上主，到他面前时载歌载舞。这个主当然是传统上是指天主，没问题，但是呢现在呢用在耶稣身上也完全可以。所以的确是的，我们现在到他面前我们更是载歌载舞，因为我们的主复活了。问题就从这我讲一下，你们望云上有没有载歌载舞啊？我就觉得很痛苦，就是这样子。明明我们每天的用的语言都是这些话，那我们生活完全不理这些话。我们每一个星期五，我们都会每一个星期都会唱这首圣咏，对不对？唱的怎么样？好像跟自己无关一样，懒懒的，是一点没有喜悦的心情。我们都说不被他感动，我没有感动。我越来越相信了，感动可以是一个直接的是外来的刺激，它可以是，那更是因为我的信仰，就像刚才我练教宗的信一样，我觉得他的信仰，我渴望跟他一样的信仰，我练得我感动。你看，我发现有人他是真的按着信仰在活着的，但是信仰呢，我也分享。不觉得很让人感动吗？就是你怎么样去看，要自己要在信仰里面出发，一定会感动的。好，圣保禄认为说基督是主，那这个称呼呢是由天主圣神的感动才能够讲的，所以怎么样，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说耶稣是主的，这完全没问题。福音的传统已经说了，耶稣他升天以后呢就会把圣神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圣神的带领下，现在在圣神带领下，我们就认出来这一个拉扎勒人耶稣，他真的是天主子，他是天主。所以保禄的整个宣讲的核心内容是耶稣基督是主，这各位要惊讶的，你读福音的话，耶稣的宣讲是天国临近的，耶稣呢走了以后呢，教会的宣讲是耶稣是主。教会除了现在少数几个极端派会 电线杆上挂牌子，天国临近了以外，我们大概很少讲这个语言，对不对？我们宣告的是耶稣基督是，那耶稣临在之处就是天国，这没什么问题的，不冲突。但是语言上很明显的，整个的力量都全部集中在耶稣身上。那信仰团体举行敬拜天主的礼仪里面呢，我们也是一样，一起呼号怎么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啊。所以在末世录也是一样，他说 Maranatha 主啊，我们的主来吧，请来吧 ，Maranatha。啊，都是直接的针对。说信仰团体呢，最初使用这个呼号，做出这样的请求的时候呢，它其实还没有指向末世，而是直接在目前这个聚会里面，在这个礼仪里面，请主来。啊，就是祈求复活的主现在临在于这一个敬礼天主的聚会当中，啊，在这一个主的晚餐礼当中，求他来。求他来怎么样？亲自为我们主持，亲自把自己当作祭献，再一次献给天主，亲自成为我们的祭品，成为我们领受的食物。这我们对于感恩圣事根本的讲解是这样子嘛？耶稣基督是司祭，是祭台，是祭品，是让我们形成共荣的饮食。好，那么最后晚餐毫无疑问的是很早就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格式，在初期教会里面流传。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按照当时的记载的话，挨家挨户擘饼祈祷，他们的慢慢会形成一个固定的格式。有两个非常老的版本描述这个晚餐礼啊，第一个是在《格林多前书》，是出自于保禄作品；第二个是《马虎福音》的苦难叙述里面。马窦跟路加，你可以相信，可以理解为就是从马尔谷啊继续的发展。那么在格林多前书11章23跟26，我们读这句话啊，这是我从主所领受的，我也传授给你们，很清楚。保罗说不是我发明的，啊，领受的啊。主耶稣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因这样行，为纪念我。”晚餐后，又同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次喝，因这样行，为纪念我。”的确，直到主再来，你每次吃这饼、喝这杯，你们就是宣告主的死亡。好，你可以看到跟我们今天的弥撒差不多了，最关键的这个出生语已经差不多了。好，另外一个是福音的版本，在马尔谷14章22节开始，他们正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他们都从杯中喝了。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绝不再喝这葡萄汁了，直到我在天主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好，两个版本，我们当然知道最先形成这样具体文件当然是保罗，因为保罗他先写书信，他死在60年左右，那么马尔谷福音大概是写在69到70年左右，所以他的版本呢，在形成这样的一个文字是在保禄之后。但是他们所讲的那个内容，你注意到的根本的差别啊，这个更多前书的这个第11章24节说为你们啊，为你们在场的人嘛，为你们啊。然后呢，马古呢在14章24节说为大众啊，大众当然就是比较怎么样普遍性嘛啊，那个你们就很清楚这个位格的参与这个主理者跟直接的在场的人这样子发表。所以整体而言，我们说保禄的版本呢，它是比较古老，但是呢，在某些因素上面，马尔谷它反而保存了更古老的材料。意思是说，虽然我们在现成的文件当中说《更多前书》一定比马尔谷福音先写好，但是《更多前书》跟马尔谷福音都是引用现成材料。在他们当时的聚会早就形成了嘛，在耶稣的事件一完成就开始了。那这样的一个材料呢，最都是留到了保禄，留到了马尔谷。那谁保存的材料最古老呢？最接近最原始的呢？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讨论的方式。我们大概相信马尔谷还保存了一些非常古老的因素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伊撒伊亚说什么，伊撒伊亚 在53章11节谈到那一个上主受苦仆人是说，我正义的仆人要使多人或要使众人啊诚意，因为他承担了他们的罪过。所以马可这个为大众的应该是直接引射这一段经文啊，引射以赛亚的。这是一个一开始教会对于耶稣事件的理解，透过旧约先知书的帮助，他们就了解这个为众人。那么保禄呢，他在后来具体的发展里面啊，因为他真正的强调了这一个基督的奥体。我们知道保禄在这个格林多11章开始到14章谈到神恩里面啊，基本上谈的是基督奥体的神学。所以这是我的身体，那么这个身体怎么样为你们，所以我们一起领受圣体的人啊，领受基督圣体，跟耶稣基督合一，我们一起形成一个身体。那这个直接的位格性的来往是更清楚的，所以保禄呢他特别强调这一个，他就把这个大众就转化成你们啊，为了要强调这个东西。你可以看见啊，初期教会在形成这个固定的经文的格式时是非常有这个生命力的，他很能够按照当时的情况啊做一些调整跟适应。当然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形成我们今天所谓的礼规嘛啊，还在这个建立的阶段，所以他们可以，你几乎可以说随便写了，但他们当然不是随便写的。保罗有很非常深的他的神学的目的，他把这一个大众就转变成礼能。所以耶稣在晚餐厅中讲的话到底怎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这边就不谈了啊，我们现在谈的是新约导论，没有跟各位做新约诠释，谈不完的这样的东西。光上这个可以跟上帝学习啊，对不对？我们这个就等各位以后机会的话去深入到诠释的课程，或者你们也可以在圣事神学里面会谈这个问题。这是非常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基本上要靠非常多的推理，因为没有证据的啊，没有耶稣没有直接讲他当初怎么样的话，没有用录音机录下来嘛，所以没办法的。好，我们暂时到这边就停在这边。我们两个版本啊，保禄的跟马尔谷的两个版本，他们都呈现了最早的信仰团体啊在感恩礼当中他们实现耶稣行动的方式。他们的行动为今天晚餐礼仪就留下了基础啊，同时呢也显示出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我们这边啊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深的叫做来源学的这个 etiology 这个讲法。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对很多的事情啊，我们一直做一直做，我们不知道原因的啊。那有一些就会透过故事的方式，他这样讲的是当初怎么样来的。所以我们这边所碰到的保禄跟马尔谷，他其实是在解释我们今天所举就他们当时了啊，他们当时所举行的感恩礼，他们现在形成了这个文字，他们要解释说怎么来自于耶稣。这是一个解释那个感恩礼行动的源头，用这个故事来解释。其实这个已经是进到这个神话文学题材里面。你知道创世纪1到11章不属于客观历史吗？他们谈什么？他就是叫解释人怎么来的，解释世界的起源怎么做，透过故事的方式，透过他们从祖先们所流传的故事加他们的反省，我们当然相信还有圣神的启发啊，圣神的这个感动，他们写成那样的故事，要让我们认识在犹太社会到今天包括我们基督徒团体，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世界的起源啊。这神话不是乱讲话啊，神话是一门学问啊，探讨起源的学问。我们这边基本上啊，在这最早期的这个晚餐里这些用语里面，马尔谷跟保禄的版本它基本上可以属于这个，但差别是我们知道马尔谷跟保禄他们所留给我们的事情是客观的历史事件，只是说这个事件当时没有被人譬如说拍下录影带，他为了保存这个事件从起源保存下来，他们就透过不断的去反省去追溯，能够回到最早他们当初最早的门徒团体怎么样举行的，他们把它形成固定的格式，为了可以溯源同时可以传递到未来。这是我们讲的过去现在跟将来，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写这个故事最后背景的 原因。好，所以这是一个流传下来的传统啊。那么为了解释他们怎么样形成的，怎么样会流传下来，就形成了今天保罗的更多前书跟马尔谷的福音当中所有的。那这边所强调的是一再重复举行，这个礼仪要一再的重复举行，这是一个指示啊，你们要这么做来纪念我。然后怎么样，要共同饮用杯爵，形成什么真正的共荣。那效果呢是怎么样，是这一个举行礼仪的核心的主，他为了我们，为了所有参加的人死亡，当然背后是包含着复活了，包含着。但是那只是我们今天在读这些文件，我们也会很惊讶的，他们很少直接谈复活。我们在当代的礼仪里面，你看晚餐礼里面，因为耶稣还活着嘛，做了个礼，他不能讲，不能讲在里面去嘛，对不对？但是很清楚，我们在这个礼仪结束，我们就有一个信德的奥基的欢呼嘛，我们就谈到了歌颂他的复活，同时期待他来临，就教会信仰的期待了嘛。但是我们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当然是应该要讲，如果没有复活，没有再来的期待，我们就不会做这个礼仪，那没有意思嘛。但是我们在讲着讲着讲着，我们就忘记了啊，歌颂耶稣的死亡好像跟我们自己无关一样。意思是说，我们今天都不愿意受苦了，对不对啊？就慢慢你就发现这个很奇怪的，就这个本来是最初的第一步啊，歌颂他的死亡是他为我们而死，怎么样？是希望我们跟他一样。我刚刚在讲刚才教授的文件，就是很清楚的啊。我觉得背后几乎是这样子的，是我就算被骗一次我也认了，大家这个味道啊，因为教宗不能够去定断这七个主教是不是真的悔改了吗？那他们既然表达了，我愿意选择相信啊。如果我真的被他骗了，他们要对天主负责，那我呢作为一个教会的领导者，我应该跟耶稣一样促成合一嘛，促成和好啊，表达神的宽恕。就在圣事里面，在和好圣事里面，我们看见他中讲的他在位第六年那个慈悲喜年嘛，他的身份是要表达教会的慈悲，而不是严厉。我这个你要听，这是我们这边是一样的。我们在慢慢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在歌唱耶稣的复活跟再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忘掉了。我们一开始那一个，我们传报、歌颂、纪念，是我们应该真正生活的。首先是那个死亡。好，所以呢，保罗的版本呢是很清楚说怎么样，你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死亡啊。这个保罗版本的最后一句话，很强调的啊，这个死亡。因为我们知道，当教会分裂，教会为什么会分裂啊？就是因为不愿意死亡嘛。愿意死的人是不会分裂的了，对不对？都想活下去啊，都想按着自己的方式活，那才会分裂啊。所以保罗在这样的一个脉络里面，他把这个放在他整个的话的最后一句话，他自己给的是：你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你们就是宣告主的死亡。所以这个固定举行的晚餐的典礼呢，是宣告主的死亡。所以保罗他也说了啊，这个来源呢是传统，他从主所领受的。至于怎么领受，当然就是也没有很清楚的讲啊，这也是一个很难讨论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故事是大马士革事件啊，中大书第九章啊，大马士革事件，那个事件好像你也不能假设说保罗在那个一个神秘经验当中得了一切，那个当然也太脱离现实。否则呢，保罗他去了阿拉伯三年，又到了这一个他所将近十年吧，那干什么？那就没有意义了吧？不，那保罗的自己的三年在阿拉伯，后来十年在他所，我们可以看他应该重新去了解，重新去认识。他非常深去反省去学习，因为在那个情境当中，他慢慢的认识一切跟耶稣有关的传统。我们大概可以这么样解释了哈。当然最根本是讲，是从这个晚餐的礼仪里面所来的。所以那晚餐礼的怎么样，它是真正具有建设性的作用的，不是单单的重复这个形式，而是怎么样让所有的餐礼的人啊， 真正的追随这个礼仪所要表达的什么东西，在纪念耶稣的时候呢，怀着感恩跟赞颂，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因为纪念是什么样，让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实现在眼前嘛。所以当传统上的理解把这一个伊撒伊亚先知书上主受苦为众人这个广泛的讲法啊，这个耶稣的死亡的救援事件当然是为一切人的，但是具体而言保罗这边改了啊，改成为你们，是很清楚的，要在你们身上现在参与的人产生效果。我们今天台湾教会主教们要我们在弥撒后结束后说什么，你们去传福音吧啊，当然是个好的，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对不对？就是告诉我们，现在礼仪里面我们所领受的，我们出去实现，这传福音，不是去讲道理的。当然包含，但不是说去讲道理给别人听，而是把我们在这个地方所真正经验到的、领受的，去生活出来。这是为我们这边所见证的庆典，在生活上做出见证嘛。所以这边我们看见啊。耶稣死亡是真正具有救援意义的，他的死亡呢是能够产生而且能够实现救援的。这意味着什么？耶稣他自己的死亡为那些为所有啊远离天主的人挺身而出。什么意思呢？所谓远离天主的人，你首先可以想想看啊，保罗他在圣神降临后的那个悔改讲的话怎么样，就直接是那些犹太人嘛啊，这个天主所派遣来的被你们杀了，对不对？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出于无知，完了安慰一下，不是你们并不是故意的，你们是因为不知道他是真正的主。好，这是第一个，还是指那些真正的没有接受耶稣为墨西亚的犹太人，他们是远离天主的人，他们呢不遵守天主的旨意，不遵守天主的诫命，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概念发展到什么？一切人啊，让世上所有的民族，这是在向外邦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人才慢慢的领悟出来，天主的救援是给一切人的。我们知道，这个犹太教，他们本身是强调区别为圣，所以他们不会去传教的。因为他传教就不得不跟外邦人接近嘛，跟外邦人接近就变得不洁嘛，所以他们只能够让外邦人真正看见他们好而渴望皈依，经过很繁复的手续啊，变成犹太人。所以当初期教会看了耶稣的事件，经历过耶稣的救援以后，他们要把这个救援要领悟到说，不是保留给犹太人，是给全部的全世界的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你想想看，保罗去凯撒勒亚给这个科俄来略百夫长啊讲道理的时候，各位，如果你要用最外在的观察方式的话，整个新约作品啊讲单一故事，是这一个保罗啊伯多禄为科宰略讲道理给他复习的故事。中途大事录十章、十一章两章的篇幅，就第九章开始准备的，啊，而且有双重的神事，伯多禄有神事，科宰略有神事，什么意思啊？神事 vision 什么意思啊？天主介入啊，天主要的啊。你可以发现，就单单从这个外在的观察，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当时的犹太的氛围里面是不会向外传福音的，那怎么样，福音要过度跨越到犹太之外？的领域是非常困难的，我就不要提了中途会议了啊。保罗的自己传福音的经验以后，回去要报告要怎么办啊？外邦人要临洗有什么条件没有？要不要变成犹太人？那这个整个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这边从圣经里面直接的最根本的初期教会经验，我们知道他们首先是经验到那些拒绝天主的，先是犹太社会里面不接受耶稣是墨西亚的，那他们发现其实一切的。啊，这个慢慢的这个普世性，也发现救恩的普世性也是扩展给一切人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断呢。初期教会很深的定断说，这个救恩的遗产，啊，保罗领受的嘛， 啊，教会领受的这个传统，这个救恩的耶稣所留下来的这个恩典啊，是属于一切人的，包含外邦人，连那些本来哈在传统的犹太人眼中看来不属于天主救援领域的人呢，他们也都被接纳进入天主的救恩了。所以这个在天主内啊，天主在耶稣的所做的行动当中是普世性的，是末世性的，在这个行动当中很清楚的，以色列跟别的民族的隔阂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在厄弗所书保罗有说啊，假设保罗写的话，我来向远方的人又向近处的人啊，宣讲什么和好的讯息嘛，就这个意思啊，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不再有任何的隔阂，那这个根本的信仰就发展成后来我们知道，在谈到耶稣的死亡，总是说为了什么什么什么，为了什么什么原因啊？譬如说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什么，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已经解释什么？解释耶稣死亡的原因吗？是为了我们啊？这个为了我们的死亡，意思是他就被交出去了吗？他为了我们而被交出去，在这个情况当中呢，有时候是天主把耶稣交出去，啊，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啊，天主既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了，啊，是天主把耶稣基督交出来啊，那这个例子非常多了哈。那另外也有什么？耶稣基督把自己交出去，在加拉达书第一章第四节，譬如说啊，这个基督按照天主我们的父的旨意，为了我们的罪恶舍弃了自己，把自己交出去。那么在加拉达第二章二十节，保罗说，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基督在我内生活，我现今在肉身内的生活是生活在对天主子的信仰，他爱了我，而且为了我舍弃了自己。好，这一些死亡的讯息啊，就是在晚餐礼当中所庆祝的啊，最核心的，那这些语言大概从这个晚餐礼仪里面最先被保留，慢慢发展出来。你可以知道这个晚餐礼多重要，你也看见在这个地方，你注意到我念这么多经文啊，几乎都是提死亡，啊，复活是隐藏在里面的，而不是以复活当主题，啊，就这个苦难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里，如果各位要谈神修的话，这逃不掉的了，逃不掉的。好，那么除了这一个礼仪性的啊，在晚餐里当中以外，另外的一个是非常关键的礼仪是圣喜圣事啊。我们知道最早的耶稣的命令里面，在升天的时候啊，用马窦福音的版本，你们往普天下去啊，信的人就给他受洗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我们在中途大师里也说，当教会产生教难了以后呢，这些逃难的这些人也到处去宣讲，然后给人受洗。那当然，伯多禄、保禄以及各个门徒们，他们出去都是给人复洗。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礼仪的格式是圣洗礼仪。那这边呢，在礼仪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关键因素是耶稣的名字。人们开始就呼求耶稣的名字了。你知道在过去啊，在旧约里面还记得故事吗？雅各伯跟一个神秘人物打仗的时候，脚窝被打断了，不认识脚窝嘛。然后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干嘛问我？啊，名字不能乱问的，知道别人的名字表示他有权利。这整个的旧约的这个思想，所以在旧约你们不能够问天主的名字的，连这个亚威这个字我们今天用得很顺，其实他们基本上碰到他们不这么练，他们练阿多拿另外一个练法，为了不直接的称呼这个上主的名。那但是在耶稣呢，他已经成为人，真正的人，他才跟我们一起生活，在礼仪里面呢，慢慢开始呼号啊，呼号真正的耶稣的名。在中途大师录啊第八章，譬如说啊，这是刚刚提过的故事，这些逃难的执事，这最主要是腓力伯执事，他给了撒玛利亚人复洗，然后呢伯多禄跟若望就下去看他们啊。第八章十六节说什么？说因为圣神还没有降临在任何人身上，他们只因主耶稣的名受了洗。 啊。然后呢，九章他们听了，就因主耶稣之名，那一群人还不知道耶稣的洗礼，听见了耶稣的话啊，耶稣的道理，他也因着耶稣之名。然后呢，格林多前书第六章也是一样，保罗的教导说，你们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并因着天主圣神已经洗净了，已经祝圣了。所以在灵洗的这个格式里面很清楚，很强调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这个洗礼是什么？是因着耶稣的名而实现的。最关键的讲话是伯多禄的在圣神降临后第一个演讲，他说你们悔改吧，中土大师录二章38节，你们悔改，你们每人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们的罪过，并领受圣神的恩惠。好，受洗者怎么样？他们就很清楚，他们立下一个誓言，他们就欢呼或者是宣誓什么？宣誓耶稣是主。我们今天这个说的这个弃绝魔鬼啊，弃绝恶行，然后是三次宣告我信，我信，我信，我信父，我信子，我信圣神了。当然是比较晚期的嘛，在圣经里面我们还没有那么明确的天主圣三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信仰格式，那是非常晚的，对不对？非常晚的那个，你们读教会历史会读到大公会议定论的一个名词是非常晚出现的。但我们虽然在圣经里面包含这些因素，但直接的呼喊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并不多见。我们这边是很清楚是直接的，因为耶稣的事件他真正成为人啊，他进到这个人类的社会里面，他真的带来救恩，所以整个的信仰一开始是集中在他身上。所以圣洗也是一样，就宣告我受洗加入耶稣基督，我受洗来到我宣信他是主。好，这是在礼仪当中的。另外还有一些保存，保存耶稣死亡后所留下来的这些传统呢，是很多特别的故事啊，故事总是比较容易保存的了。这个礼仪的格式在信仰里面的宣告或者是咏唱，那是靠大家写一些诗歌在里面。但是故事呢，容易啊，你听了以后呢，你可以讲。我跟各位举个例子啊，如果你马虎福音，你读一遍，大概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你读一遍，或你最好去找一个人啊，你认为他完全没有看过圣经的，完全不可能读过圣经的人，给他读一遍啊，让他认真读，我相信他读完以后马上可以给你讲耶稣的故事。当然不会完全，但是呢也不会全部忘记嘛啊，他如果够认真的练的话，他一定可以知道那个基本的结构了，从受洗开始讲到他的死亡，一定可以讲。这是故事的特质，它有这个人事时地物，它具体，那就很容易能够记住。马可福音写这么短小，我们今天的猜测很可能本来就是这个目的。初期教会的主日的聚会花多少时间我们不知道，我们大概估计吧，半天，反正没事做，对不对？反正不像今天一样那么忙，对不对啊？所以所以他们半天里面聚会，那晚餐你会花多少时间呢？晚餐的庆祝其实不会太长的了。他们在聚会里面花很大量的时间就听耶稣的故事嘛。那就我们所谓的诵读的部分，圣道礼仪的部分。那么他们怎么读呢？当然是那些有能力阅读的人，他们首先可以相信福音的故事。如果福音书写好以后，大概很可能他们每一次的主日聚会就是有人把马可福音读一遍，然后呢听的人回家以后就讲给那些没有来的人听，或者他的亲朋好友也根本还没有进入这个信仰，跟他讲我们今天聚会听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故事，我们相信，那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当然这是初期教会传福音的方式啊，所以你不要太在意说某一个话不懂啊，某一个道理很难啊，就讲耶稣的故事就好了，很简单的。这个大概是很清楚的，在礼仪之外呢流传下来的哈。我们在传福音跟要礼讲授的场合，当然讲耶稣嘛，那么讲的是一些跟耶稣有关的直接的故事。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叙述呢，很关键的是说他们在讲耶稣的故事的时候呢，跟讲别人的故事唯一的差别是他们相信他们所讲的不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已， 不是我们的一个跟我们曾经生活过一个了不起的人，而他们相信这个人呢，在当下，在现在还跟我们在一起。啊，是透过信仰，在拉扎勒人耶稣身上宣告什么？他就是基督。啊，说拉扎勒人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呢，这些故事呢，慢慢就我们今天成为越特别，就越容易被记住嘛。今天在文学上可能各位不喜欢听的了，在一般的，如果你在不在信仰类的话，做文学比较的话，我们这就是一个传奇故事，一个 legend， 啊，一个传奇。我们传奇，我们很爱用这个字嘛，对不对？随便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SG 是个传奇，什么传奇啊？然后我就奇怪了，我可能讲什么 Celine Dion 是个传奇，对不对？什么传奇啊？没那么严重，耶稣才是一个传奇。真正的传奇，所谓传奇故事什么意思呢？啊，严格也是一个能够把某一个人的杰出事迹清楚叙述的。而这个人呢，他的图像往往被涂上一个非常炫目的色彩啊。那么传奇故事呢，是用着一般的生活语言啊，然后呢，慢慢的发现这些故事呢，它能够帮助我在现在呢。好好的生活，所以典型的基督故事，我们讲传奇故事，它其实不是讲故事而已，它是答复我们耶稣是谁，而是告诉人耶稣是谁，透过讲故事的方式。我们用一下今天的福音吧，哈，今天这个黑洛德吧，黑洛德不是说了吗？哈，耶稣若汉被我杀了，啊，这个耶稣绝对不是若汉。啊，那人们讲的什么讲东讲西，他是谁是谁是谁，对不对？他别的不敢讲，他只说绝对不是若汉，啊，他是一个很清楚，他是经过这个启蒙运动的，他是有理性的，对不对？但是你读下去的话，接下去就是真饼奇迹了。你再读下去是这一个腓立伯的凯撒勒亚事件，耶稣问了人们说我是谁。你再读下去是苦难预言，再来是什么？是山上改变容貌。就这每一个故事都在答复那个问题，耶稣是谁。如果你在阅读的时候你跟这一个黑洛德一样受过启蒙运动的启发，你知道人死不会复活，啊，不是弱汉，但你在听下面的故事，你大概会明白，啊，他在讲耶稣是谁。当然这故事讲到完，讲到最后的福音的结束，但整个福音的全部故事他是讲耶稣是谁，而每一个小故事他也在讲耶稣是谁。好，所以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在故事呢已经在答复着对我们，啊，对这些有信仰的人，在信仰团体解释故事本身，啊，的意义。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已经包含着什么？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但是呢他又超越历史，啊，超越时空的。我们举几个非常特别的故事，我们举三个例子讲。第一个是耶稣改变容貌，啊，请你们注意，我不讲这个耶稣显容，啊，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显这个字，啊，改变容貌英文说什么 transfiguration，啊，trans 改变 figure， 改变它的这个 figure 这个面貌，对不对？大家先慢慢练习啊，在你在读神学的时候你慢慢练习读每一个字，啊，特别读圣经读每一个字。我们活在这个教会历史里面，我们不得不难免一定被教会传统影响，教会传统能够形成一定有好意，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它一定会对我们的理解产生阻碍。如果你一直抓着耶稣显容的话，你不会明白这故事本来的意义远远超过显容，丰富的不得了。换句话说，如果你读我们诗高本圣经，读任何一本圣经，它上面给个标题，对不对？每一段黑体字，对不对？那是翻译者他的理解方式，那是一个意见，好不好？那不是答案，那不是标准答案，那是一种理解方式，可能很对，甚至可能唯一，但是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少。要慢慢开始练习，自己去读文字，然后从文字去理解什么意思。好，耶稣改变容貌的故事，马可写在第九章二到八节，啊，是一个基督故事的经典例子，啊，他和门徒们上了山，三个门徒，突然间他显现，啊，在一个极度的光耀里面，啊，显现的意思是被看见，啊，我们中文不太用这个被动语气，上次有讲过了吗？ 就是被看见，被看见。那么同时出现了两个人啊，厄利亚跟梅瑟跟他谈话。那伯多禄呢就希望怎么样抓住这一刻啊，说我们搭三个帐篷，但是这个愿望被阻止了啊，一片云彩就遮在耶稣头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好，然后呢一切的光环都退去，伯多禄不是梅瑟跟厄利亚也消失，除了耶稣跟门徒以外啊，再也没有别的人了啊。故事叙述其实蛮简单的了，我讲个帐篷，你想想看那个帐篷节怎么来的，好读一读这一个户籍记，你就知道这个故事有非常深的啊。户籍记，犹太人在旷野里面40年流浪的背景在里面。好，那么这个叙述有一个非常美的历史事件啊，对一个真正历史事件的回忆，但是呢也知道它有很多被加增添进去的因素，充满了神学的色彩啊。高山，你想想看嘛，在你整个的圣经故事里面，山上大概都是好事了啊，或天主显现的地点嘛。那梅瑟法律代表，厄利亚先知代表啊，你整个的旧约的，你读到那个后面就是什么样，说先知跟法律所讲都指着我讲的，基本上当然是在这个里面对着天上的声音啊，天上的声音第二次出现，第一次什么是耶稣受洗之后出现，对不对？这一切怎么样都是说明耶稣是谁啊，这个因素就拿来表达。那么他超越以色列所有的伟大人物啊，他是天主末世性的最后一个启示者，而门徒们怎么样，唯独听从他，天上的声音说你们应该唯独听从他。所以耶稣他独特的地位就借着跟梅瑟跟厄利亚以色列里面最重要的两个人的同时的出现呢，你当然知道他们两个又退开了嘛，你几乎要这么说了，耶稣把两个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那谁比较伟大，不言可喻，对不对？稍微透过点想象力了啊，读圣经故事有点想象力的啊，就是哇，这为各位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各位太虔诚了，很怕对圣经不尊敬，对不对？因为想象力是很有趣的东西啊。好，我们就可以简短的另外两个啊，以这个耶稣改变容貌类似的故事啊，一个耶稣受洗，对不对？一样什么有声音啊从天上出来，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什么？看见这个文字的序，它就是天主子。另外一个是很清楚的，在耶稣受试探的故事里，我们也看见啊，耶稣他怎么样的一步一步的被引向最深的试探，同时呢，他一次又一次的战胜这些试探，他绝对不让自己啊被这些恶魔所战胜，他不把自己交给恶魔啊，很清楚的。这是很特别的故事，这些叙述就显示出什么？这个耶稣呢没有妄用天主的话。耶稣受试探的故事在马窦跟路加有记载三段对话，对不对？三段对话里面你就看见了，你可以非常简单的讲，就是魔鬼的伎俩很简单，你就当神嘛，那干嘛那么辛苦呢？如果有一条简单的路，为什么不走呢？啊，40天没吃没喝了，呀，这个石头变一变嘛，你反正有这个能力啊，对不对？天主也可以原谅吧，40天不吃饭够了嘛，啊，对不对？很可以理解，但是耶稣不受这样的骗，啊，耶稣不便于行事，他选择的是天主的旨意，说天主的话对他而言是不能操控的，你踏下去。天主不是说了吗？天使要拖住你的脚吗？也是说，天主的话是不能操控，不可以试探天主，不能够妄用啊，妄用天主的话来谋取私利啊，个人的益处，好，这不行的。相反的，越是把自己怎么样放在天主的言语之下，他听从啊，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天主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这些故事都是让我们认识他是谁，认识他跟天主之间独特的关系。好，第二个我们谈的是捕鱼奇迹的故事，也很有大家很熟悉的，那版本是路加的版本第5章。我们知道 圣经里面捕鱼的故事蛮多的，那这个路加的版本呢是很可爱，保罗就跟随了耶稣。我们当然知道还有在若望福音二十一章的附录嘛，大概是同一个故事被讲成不同的形态了，没有关系啊。那路加这边谈到这个捕鱼奇迹，我们看见啊，那么已经被初期教会运用啊，因为捕鱼这个已经是一个隐喻，来表达了浮船啊，捕鱼的门徒对吧？在做渔人的渔夫了嘛啊，这捕鱼的门徒呢，就已经成为教会浮船团体的预象了。那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经验到，在进行浮船工作的时候呢，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纯的人性的工作，必然一无所获，徒劳无功。但如果说相信耶稣的话啊，伯多禄说我们已经劳苦了一夜毫无所获，但我要按照你的话再撒一次网啊，我相信耶稣的话，那么就会成就一切。所以遵照耶稣的命令，就可以真正的外出宣讲。那么渔网呢，当然就是很清楚的，要接纳全部天主末世子民，可以说是教会，可以说新的天主子民所组成的国。那面对这个事实怎么样？这么样的一个天主大能的显现，人碰到了神圣，怎么办？你就知道自己多么的糟糕了啊！我们的台湾的俗话说见光死嘛，啊，你看见了神就知道自己是罪人了。我常跟教友们说了啊，办告解他说不知道什么罪，那我说我把你定起来吧，朝拜你，你是神了，你没有罪的圣人了，把定上来，我就朝拜你，定在墙上，圣某某，对不对？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啊，不知道自己有罪的人啊，不可能是基督徒，不可能，就不可能有神修啊。罪恶感大概是人的第一个宗教经验，第一个。你读这个伊莎伊亚的故事嘛，读耶利米亚的故事，厄泽克尔的故事，包括伯多禄的故事，每一个人看见，你看看梅瑟的故事，每一个人看见神，马上发现自己不得了，坏的不得了，不是好的不得了，很清楚，这是很清楚，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讲的故事不是他说主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然后呢，我们知道天主不在乎，愿意悔改，天主就能用。好，第三个例子是童年故事啊，耶稣的婴孩故事。那么基督故事呢，通常是以这个耶稣的生命啊，我们在马尔谷开始讲，他公开生活开始，那因为末世一直没有出现，他们开始写。希望把耶稣的故事呢，越知道越多，越写就越多啊。那么从他在历史中生活的开始成为主题，这个当然是不足为奇的。那根据古代的传统啊，一个伟人，那么从小就是伟人，大部分这样子。今天我们大概说，哎呀，这个不会这么继续想了。那这个思想在犹太里面就更是生动的活泼。因此我们知道这个，你读读看这个梅瑟童年也很惊奇，对不对？梅瑟怎么样？对不对？放在水里面飘都淹不死，对不对？啊，你读读看这个撒母耳，对不对？那么小就送进这个圣殿里面，有司祭教导，对不对？他怎么不成为圣人呢？对，非成为圣人不可，对不对？好，那么在这一个耶稣的故事呢，我们有这个贤士来到白冷城，有大黑洛德要杀害婴儿，有若瑟带着玛利亚跟耶稣啊，圣家三口逃亡埃及的故事，这都有非常深的神学意思了。那么它说明怎么样？犹太基督徒对于耶稣的理解，讲他是达味之子，他呢要领导末世性的这个人民啊，真正的一起朝拜天主。我去年的江陵期，我做过一个演讲，谈这个耶稣童年故事，你们上网那个。YouTube 可以找得到，反正可以找找看吧。因为我讲这个故事是蛮重要的，今天不能够这边讲一件，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这些故事，它是告诉我们耶稣是谁。然后呢，犹太军师呢却怎么样，愿意杀害他。那整个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跟过去传统的犹太传统里面那些重要的人物的儿童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他们从小就特别要被天主保护，他们真正从这边一直发展成了一个什么 让天主可以重用的人。好，马窦之外有路加，路加的婴孩故事也很美啊。那么当然最后的结尾是耶稣十二岁在圣殿里面宣讲。其实你仔细比较的话，你仔细比较马窦跟路加，你就是光看文字的话，你真的以为有两个耶稣啊，就是蛮非常不同的。如果我们没有路加福音的话，我们今天可能就没有圣诞节了，就没有无数天使空祭奠了。没有啊，对不对？只有这个非常阴暗的杀婴孩的故事，对不对？没有，你感谢他们可以那么有神，那么有这个神根的，让我们有圣诞节可以放，对不对啊？好，那么十二岁在圣殿里面讲到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一节以后啊，那么这是一个整个可以说整个婴儿叙述的一个结尾啊。我们知道那个结尾是怎么样？说我必须在我父家，我必须执行父的旨意。我必须在我的父家，他耶稣怎么样？他在圣殿里面，所以整个的表达已经是讲怎么样？天主啊，透过耶稣，他活在以色列人当中。这核心的讯息还是童年故事，还是告诉我们耶稣到底是谁啊？所以整个全部的圣经故事要跟我们讲耶稣是谁。当然我们从这个小的故事慢慢累积，也变成全部的福音，有一个整体的耶稣的图像。好，最后我们一个故事是关于这个复活的叙述啊。我们有非常多福音里面的复活的故事，跟各位提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是厄马乌的故事啊，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啊，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故事了。我们知道如果你今天仔细读的话，你可以发现你可以说那是真正的第一台感恩弥撒了啦，第一台弥撒。我们知道在路上，耶稣跟两个门徒行走怎么样？跟他讲解圣经嘛，对不对？然后说什么先知跟梅瑟，梅瑟跟先知的一切都指着他讲的。然后呢，路上就会说到了家里面，晚上一起用餐，有一个薄饼礼，很清楚的圣道礼仪跟圣祭礼仪的格式。很清楚，然后怎么样？耶稣就隐没了，而门徒们怎么样呢？去传福音了。他回到耶路撒冷去告诉门徒们说：“我们看见了主。”传福音不过这一句话一样，你告诉别人你看见了主。今天你敢想吗？不是你疯了，是不是？疯了！你这就不能靠言语了，你就要靠生活里面啊，告诉人我见过主。这今天的传福音，当然靠言语解释啊等等，但最后还是一个生活。所以很清楚的，这两个门徒啊跟着耶稣在厄马乌路上走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有双重的神学领悟的。第一个是很清楚啊，他们说了那个被钉死的那一位就是墨西亚，可以说第二十四章二十六节。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吗？你看又出现必须，对不对？天主的意识，天主决定的。那我们真的有时候我跟各位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发现我慢慢的也不太敢问了，因为天主决定的嘛，我怎么敢问他？哎，你为什么？不敢问了，这样子。第二个是怎么样？在敬拜神的礼仪当中，在敬拜天主的礼仪中，人就认出了复活的主啊。当他为门徒擘饼的时候，那么属于他的人的眼睛就被打开了。意思是说，有信仰的人就能够看见。信仰团体每一次重新举行感恩礼，根本上就是要重新经验这个事实。所以大家都要问了，我们在自己的感恩礼仪里面，你每天参加弥撒，我相信各位大家都是每天参加弥撒的人哈，你能不能够真正的经验到，这是我们要重新看见主，重新发现眼睛被打开。所以早上呢，早点起来，不要在弥撒里面睡觉，很可惜，眼睛打不开怎么样？连圣体也打不开我们的眼睛，那怎么办？也不知道。好，我们跟各位介绍这一个就暂时到这边了。一个透过耶稣复活以后这个传统流传的形式，这样子。